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我们现在一直在说企业的数位转型，
嗯，
可是这几个字大家现在可能听到就觉得很头大，到底要怎么转？
对，有点模糊哈。
对，好，所以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有七大的核心能力。
嗯哼，
好，如果抓住这七大核心能力呢，或许我们在数位转型上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嗯哼，
好，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它是由现任勤业重心管理顾问的服务营运长郑兴营运长所撰写的。好，那在一个这个文章当中提出了七大核心能力哦。那
他说，听听看，
对啊，那他先说到呢，这根据国际数据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指出呢，全球企业对于数位化转型的投资在2022年会达到2兆美元以上。
哇，
好，是说全世界都对这件事情越来越重视。那企业呢，在数位化转型的投资金额大概占年营收的0.6%。那对照过去勤业重信的分析报告指出，企业在整体 IT 的投资支出大约是占年营收的3.3%。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整个企业数位化转型的投资当中，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一个投资。
嗯嗯，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让一个数位化的企业具备一个广泛的资产与能力，那这个叫做数位的核心能力，对不对？
嗯，
那刚才提到的，事实上这一些不管是比例上的增加，或是投资的金额的这些扩增等等，事实上也都在的显示出企业呢要更积极的投资于数位化的转型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有这个企业数位转型当中的七大核心能力，那又是什么呢？
好，它包括七大一，第一个叫做安全且具备弹性的基础设施。
哦，
好，比方说以媒体业来说，我们要有的录音室一定得有嘛，不能把它舍弃掉。第二个叫做数据整合能力。
这非常的重要。
好，现在很多新兴的产业，好，或是新创公司，他们这个数据整合能力都非常的强。好，在第三个呢，叫做创新数位化人才网络的能力。
创新数位化人才网络的能力，其实它很有趣，它不仅是在设备上面的网络，其实在人才的部分呢，彼此之间呢能够 think and link 的部分也很重要。那这个就可以跟刚才的数据整合能力有做一个区别了。
对，然后因为所有的转型都还是要靠人嘛，好，人还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
是的。
好，在第四个呢，就是与产业生态圈连结的能力。
对，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了一个英文字，就是 ecosystem， 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圈了。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企业呢，透过数位的方式，用更少的成本，然后能够跟产业呢进行连结，这个才是真正数位转型的一个利基。不然呢，如果跟以前传统一样，所花费的成本都相同，那当然就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喽。
好，所以呢，所以刚刚我们就提到，就是在工作上面啊，要怎么样用比较低的成本。所以其中第五个核心能力呢，叫做具备智能工作流程的能力。
对，在这里呢，其实也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所谓的智能的工作流程啊，在这里大家都特别提到 AI， 对不对？
对。
那 AI 呢，其实跟所谓的自动化设备呢，不完全相同。很多人认为说 ，OK， 我把这个原本的是手动或人动的，改成呢机器的这个自动化，我就进行到 AI 了。其实不是。是的，其实呢，还要进到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所谓的机器学习，跟所谓的这个深度学习，对，那这当然也都包含在整体的智能工作流程能力里面。那看这个企业的规模以及它现实的这个产品的需要啊，我们再去做这个能力的强化与否。
哇，这博士的分析把这内容丰富了很多 啊！
谢谢谢谢。
好，在第六个呢，叫做整合客户体验的能力
啊。
我觉得这相当的重要。
对，而且有没有觉得有四个英文字又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叫做 UIUX
这个我们之前来宾有提到过嘛，对不对？
在客户的界面的简易度啦，还有所谓客户体验的加强，这个都是未来啊在数位转型过程当中不能够或缺的。不是只有透过科技的方式哦，其实还有在人文，还有在各类的这些体验，或者是沉浸式的这个体验的过程啊，事实上呢也是客户所需求的。但是谁能够给他这样子的体验，那就是有具备这个能力的人哦。
好，所以这是很重要。 要，所以最后一点呢，它就会是商业模式调整能力。
没错，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是最困难的。
对，而且呢，在过去其实在十几年前呢、啊，有许多的这些商业模式的一些转型啦、啊，然后甚至提到所谓的 Canvas 的 Business Model 等等，也有人称为九宫格。另外呢，更早以前还有所谓的 SWOT 分析，
对，
还有武力分析等等之类，非常的多。但是呢，商业模式当然呢，它有几个这个必备的一些要素，可能都依据每个企业自己本身可以去做调整。但是呢，在现代的这个趋势当中啊，我们不能够去忽略的，就是今天呢，当数位介入或当科技介入之后，有很多的商业模式里面的要项，它就会跟着改变。比方说，举一个最简单的，在客户的这个确认当中，因为呢，过去没有大数据的分析，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数据整合能力，它就可以协助我们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找到我们更精确的客户。这时候就可以再跟行销学里面的精准行销去进行连结。那这里呢，就不能够去忽略，原来商业模式里面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调整。这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博士帮我们完美的示范了 Send and Link。
谢谢谢谢。
好，但除了这个七大核心能力呢，其实呢还有来衡量企业的数位化成熟度。依据结果，可以把企业的数位化程度分为低、中、高成熟度这三个大类型哦。
什么叫高成熟度啊？
好，那高成熟度的企业，它反映出来是它所付出的投资跟所获得的效益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它数位化成熟度高的呢，也会跟企业的数位核心能力的完整度，还有执行部门的广度有高度相关。
这可以想象，没错。
对，好，所以就是每一个方方面面都必须要非常成熟才行哦。那高数位化成熟度的企业呢，他们也同时愿意提升不同的核心能力，也会愿意在不同的功能部门进行数位转型。
没错，刚才提到的七大所谓的核心能力，并不是说全部呢都有某一个部门呢来承受，或者是呢所有的企业整体呢都要一次启动七个能力。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依据每个部门的这个属性或它的一些功能或者它的需求，我们可以去结合，比方说刚才提到的134啦，或者是256等等之类，然后在当中呢去进行这个改造。那当然在决策层的部分，它最重要的是它商业模式的调整能力。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哇，所以博士提的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在后面他就有提到说呢，他认为现在数位化转型过程当中是要循序渐进的。
没错，
好，就是要先从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啦，一些基本核心能力出发，从提升单一功能部门的核心能力之后，再逐步有系统的再扩展到其他的部门。
对，完全赞成。
所以好，它不是一蹴可及的。
没错，
那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比方说你要有一个合适的领导者。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这观念如果不通啊，前面都是作废的啊。
对，如果老板说不要，那大家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嘛。好，还有当然就是组织内啊数位化的思维模式啊，有的时候是老板有想法，但底下的人不愿意配合。
这里面其实人资长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呢，在这当中，如果能够透过组织内部的培训，或者是一些在职的训练呢、慢慢的潜移默化，让大家能够去理解说，哦，原来数位化呢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啊。但是呢，究竟有多大的幅度？那对我们公司本身的一些需求，其实都可以在跟领导层讨论之后，慢慢的加入到这个我们的在职训练当中。那让同仁们呢，能够在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理解。
好，不过我想最后呢，也是相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想到 why。好，为什么企业要做这件事情？
对，
好，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在多次的访谈里面有提到，先问自己 why，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对，
好，然后再去做推展，好，是比较需要思考一件事情。
没错，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本身企业所需求的或者所欠缺的是什么。那如果是在营运流程的一些调整，那当然就可以在这里做数位转型。如果是商业模式的一些调整，当然可以就商业模式进行转型。那依据你又是制造业，或者是传统产业，或者是服务业，或者是其他高端的一些不同的产业，都会有所不同。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企业数位转型呢要具备有的七大核心能力哦。那在今天的访谈的单元当中呢，生活百样单元当中，我们就会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数位转型哦。那分别是在我们的企业界非常仰赖的哦，资策会数位转型研究所的副所长陈立群副所长，以及呢这个教育界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院长李晋生院长，来跟大家聊聊数位转型。
非常期待。
对，好，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马上回来。 活好理财，
世伟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肖瑜，
我是知人。
好，在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高级理财规划顾问呢手把手的教大家读懂四大报表。
嗯，
那么今天要继续谈的是现金流量表。好，这也是在我们投资股票看一间公司的时候相当重要的依据之一。
没错。
好，所以在今天呢同样邀请到的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好，你好。
欢迎 Jason。
好，李博士好，肖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所以现金流量表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就这个名称来讲，就现金要流动嘛，所以叫现金流量表。它主要是反映一个公司的资产负债里面的现金的增减状况。
嗯嗯嗯。
其实有些公司它可能要做一些研发，
嗯，
可是任何东西研发有些资本支出，
嗯，
甚至有些比较属于大型的科技的东西，
嗯，
支出不是只有几百几千万甚至上亿的，
嗯嗯嗯，
那是不是要有一些现金流量？甚至一般正常来讲，一个公司不一定说上市贵的，也要有营运资金嘛。
嗯，
所以这块部分就变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其实现金流量报表里面就是把它分成三项活动，
嗯，
营业活动、投资活动跟理财活动，每一项活动的现金流入跟流出，
嗯，
相减把它 net 之后就叫做净现金流量，
嗯哼，
再把这三个活动相加之后来知道这家公司每一项活动的现金流入流出。举个例子好了，
嗯，
一个公司有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会发行公司债，
嗯，
一个公司发行公司债是不是为了要筹资，对吧？
对，
那筹资的话就会有现金流入嘛，
嗯，
但是它就产生一个负债，这就是属于理财活动，就是筹资活动的净现金流入。然后同样来讲，它如果是还了公司债，
嗯，
有时候是不是发行公司债本身都要给人家付相关的利息，
嗯，
甚至最后本金要还嘛，对不对？
嗯嗯，
如果到期之后是不是要偿还给当时的那个投资人，
嗯哼，
那这时候呢他就变说变成所谓的公司的理财活动的现金流出。好，那再来的部分就是如果以营业活动的角度而言，嗯嗯，一般正常大家应该有听过应收账款，
嗯，
因为我们就希望应收账款不要收不来就变呆账嘛。好，那我们如果讲正常情况下把应收账款收回来，是不是代表又有现金流入了？
对，
嗯，
这就属于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入了，
嗯，
那我们再举一个跟公司一样的投资活动好了，
嗯嗯，
如果公司有买一个不动产，
嗯，
然后或是买一些像固定资产好了，像这不动产，
嗯嗯嗯，
他去把它卖掉，
嗯，
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现金进来？
对，
不动产减少，
嗯，
之后利得跟损失是放在损益表这一块，刚刚非营业，
嗯嗯，
但是我就现金的角度而言，是不是有现金进来？
嗯，
然后不动产减少，
嗯哼，
这就属于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嗯嗯嗯，
所以每一项活动都会有一体的两面，
嗯，
所以再引上一下，就是整个现金流量表就是由营业活动，
嗯哼，
投资活动跟理财活动的相关部分，
嗯，
通常是资产负债表的增减会能够看出到底是现金流入或流出。
嗯，
我记得以前刚在学的时候啊，我曾经问过别人一个问题，我说那这样子现金一直流入就好啦，没有支出不是很棒吗？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公司比较不可能说永远都是现金流入，
嗯，
因为它要在创造现金流入的营收之前，
嗯，
一定要有相关的建制嘛，
嗯，
所以当然都希望一直要现金流入，
嗯，
没有任何成本，
嗯，
但是一般经营企业，
嗯，
包括个人这一块不可能说没有任何的付出就马上有收入进来，
嗯，对，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适当与否而已，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胡适先生说要怎么收获就要先怎么栽，
哦，以前国文课本必备，啊，
好，所以这是讲公司的部分。那对应到个人来说，
嗯，
对，其实现金流量表的话对应到个人其实蛮好实用的。其实我们常听到什么现金为王啊这种部分，
嗯嗯嗯，
但是现金流入流出就像收支储蓄表一样，
嗯嗯嗯，
其实有现金流入才有办法去支应支出嘛，
嗯嗯，
所以我们平常在一个地方工作，
嗯，
不管每个月固定几号，
嗯，
是不是有薪水进来，
对，
其实在个人的表里面就有点像现金流入，
嗯，
可是你每个月支付的可能贷款，
嗯，
还有开门七件事，
嗯，
甚至父母赡养金，
嗯，
还有小孩教育基金等等，那就是现金支出嘛，
对，
所以其实每个个人的现金流量尤其是净现金流量的控管表，
嗯，
是蛮重要的，
嗯，
只是说要把比照公司行号说也要变成营业投资理财，
嗯，
其实也可以，
嗯嗯嗯，
举个例子，个人 卖不动产，
嗯，
也是现金进来，
嗯，
不动产出去，
对，
属于个人的投资活动，
嗯嗯。
那营业活动的部分就是个人平常自己的工作部分，
嗯，
然后筹资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有时候有人去跟人家借钱举债，
嗯，
或是跟银行贷款，
嗯，
这也是属于个人的筹资活动，
对，
所以只是一个是法人体，
嗯，
一个是个人体，
嗯，
很多事情是可以一致性的去思考的，
嗯，对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要经营一家公司真的很不简单，
是啊，
真的，
对啊，你看光是这四个表要去理解它，然后也要在当中呢能够适度的使用杠杆，不要太过于使用杠杆，但是呢适度的使用，那并且呢在当中量入为出，并且呢能够多创造一些这个收益，然后减低开销的成本，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刚才健身老师也提到在个人的部分呢，也可以做这样的运用，
嗯，
对，很多人入不敷出啊，
对，
或者是月光族啊，事实上他在这个点上他就没有特别做好了，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小小的理财的这些道理呢，还有很多的提点对我们很有帮助，
没错，
因为呢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呢，除了要有爱情之外也要有面包，
没错，
换言之呢我们有很多很棒的一些软性的哈一些资讯啊一些分享，可是呢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提供啊大家呢很务实的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很好的理财观念，
嗯，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个聪明工作优雅生活的目标，
没错，
是啊，
嗯，
所以以前一般正常有时候常听到有那种财报分析，
嗯，
就是根据不同的一些所谓量化的指数，
嗯，
去了解说，哎，这个指数大概这个区间大概是怎样状况，
嗯，
有点像现在目前大家提到说大数据的分析，
是
这样的范围大概代表什么？可是不是绝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没错，
所以个人也是可以运用的。
嗯，
好，所以我们四大报表谈到这里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可惜，因为我们在重播区会不断的重播，
嗯，
大家可以随时把 Jason 老师带在身边，
嗯，
好不好？随时的复习。好，所以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郑森老师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
谢谢小鱼，谢谢李博士，谢谢听众。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out.